今日读嘅经文系喺希伯来书五章十一节至十一节至十四节，请会众一齐读。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作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人意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
了。今日有叶兆斌牧师同大家证道，题目是从奶瓶到饭桌，属灵成熟之路，请 Pastor Stephen。
各位平安。开始嘅时候咧，想同大家做个调查，即系睇下大家喺呢一个月内咧，唔使举手嘅，放心啊，即系呢个不记名嘅。啊！睇下呢個月內，你睇下呢個一呢嗱，睇下呢一個月內有冇食過以下嘅食物？第一冇反應嘅，即係等嘢食係要等下嘅，係咪？唔係一嗌就有得食嘅。其實有啦，燒烤食物有冇人食過？燒雞翼我中意食，即係燒香腸啊、三文魚啊，又或者咧如果最近你去日本啊，可能係食啲串燒啊，或者喺温哥華食韓燒，有冇食過燒烤食物？第二冷凍甜品啦，有啦，即係天氣炎熱食雪糕都有啩，或者叫杯凍檸茶、凍奶茶，即係唔走得噶啦，或者係啲咩珍珠奶茶嗰啲啦。第三，啲蜜饯嘅食品，即係例如即係啲芒果乾啊、話梅啊嗰啲乾果類嘅嘢，其實即係可能你搭車暈車浪要食話梅啊嘛。好，罐頭食品啦，唔使講多介紹啦，我諗好多人都食過豆豉鯪魚或者係一啲唔同種類嘅罐頭食品啦番茄啊，罐頭番茄。好，跟住方便食品啦，梗系啦，即食面或者薯片而家世界杯大家有冇拿住包薯片，跟住又睇世界杯跟住除咗食薯片之外咧，跟住饮汽水啦或者你可能去呢啲饮宴或者系饭局里面咧，都可能会有机会饮呢个嘅汽水嘅，又或者饼干类。除了是那些低温烘焙或者是全麦类所有的饼干、面包、蛋糕你回这个家乡日本有很多这些蛋糕曲奇饼那些那类的。好，加工肉类了，有没有吃过餐蛋面午餐肉牛肉干、猪肉干你吃火腿通粉的火腿都是这些加工的食品来的。腌制食品啦，即系腌制过嗰啲譬如食呢个泡菜啦，香肠腊肉啦，咸鱼鸡粒炒饭啦，呢啲都系嘅。最后尾啦，油炸食品我哋以伦团星期五先食完炸鸡嚟嘅，真系炸鸡炸薯片炸薯条炸类嘅嘢。嗱，唔知有冇大家有冇食过？嗱，过去一个月，大家唔知有冇食过几多种呢啲嘅食物啦。其實呢啲食物咧就係、是、如果你心水清嘅就知道咧，係世界衛生組織喺2025年舊年咧選出十大最開心嘅食物，梗唔係啦，係最選健康嘅食物。呢啲食物咧都係含大量嘅添加劑高熱量高呢、这個高脂肪高碳水化合物嘅所以其實咧，我相信好多人咧都知道呢啲食物其實係唔健康嘅，其實係。不過我哋都食緊，其實係咪？嗱，今日讀嘅經文咧，都係同健康成長有關。雖然就唔係講緊身體健康，係講緊我哋屬靈生命健康同埋成長，其實同樣係好重要嘅。 嗱，今日嘅经文咧系希伯来书嘅作者对读者提出嘅第三个警告。嗱，全卷希伯来书一共有五个嘅警告或者系劝勉啦，都好严厉嘅。嗱，如果我哋从文学上嘅三文治式嘅夹心结构去睇咧，呢五个警告咧，第一个警告同第五个警告咧系对称嘅。第一个警告咧就系二章一至到四节咧，就勉励信徒必须要郑重所听见嘅道理，以免就随流失去，远离救恩。而第五个警告咧系呼吁信徒要过一个圣洁嘅生活，唔好拒绝听从神嘅声音，同埋咧要对不能震动嘅国，即系神嘅国咧，要心存感恩。开头就话要留心听，而结尾就系唔好唔听。是一个前后呼应。咁而第二个警告同第四个警告呢亦都是对称嘅。第二个警告呢是三章嘅七至到四章嘅十三节。警告信徒唔好心里刚硬，唔好唔信靠神同埋唔信从神，因为咁样会有机会会错失神嗰个嘅安息。而第四个警告喺十章嘅二十六至到三十九节，是警告信徒如果知道真道之后，如果是故意拒绝这个的道理，或者甚至乎是故意去背弃基督的话呢，后果很严重。同时都是鼓励信徒是要满怀信心忍受受苦的试炼。而这两段经文呢都是分别会引用旧约的历史和很严厉的审判的画面呢来做对比的。今天的经文呢就是五个警告的中间那个第三个警告。原本这个警告呢是由五章十一节至到六章二十节的，但是因为篇幅太长的缘故，我今天只是跟大家看五章的十一至到十四节，留下六章的一至二十节什么时候讲呢？很快了，下星期王牧师就会讲这段经文了。第三个警告就是这五个警告的中心点，警告信徒不要听觉迟钝，信仰生命停滞不前，同时亦都挑战信徒咧，应该要离开信仰嗰个嘅开端，迈向深奥同埋成熟嘅生命。唯有生命成熟，先至会留心所听见嘅真理；唯有生命成熟，先至会顺从神；唯有生命成熟，先至唔会去背弃基督同埋拒绝呢个听从神。我会用三点跟大家看这段的五章十一至十四节的经文，我们神对我们成熟之路那个的警告是什么？第一，危机；第二就是障碍；第三就是标志。我们先看第一个的成熟之路的危机，就是听觉迟钝，在第十一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原本在第五章的十节那里讲，他说上帝的儿子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呢，是被宣称为大祭司，所以呢他跟人间挑选的 大祭司呢是有分别的。如果用现在的讲法呢，就是说人间挑选的大祭司跟耶稣根本就不是耶稣的级别，是完全没得比的。就好像什么呢？怎样比呢？就是好像有一次呢，我在高速公路上面呢就见到一架白色的这只车。如果你对车不认识呢，你一见到这只车这样的款式，你都知道它是什么料的了，是不是？那所以 在高速公路见到它，那一来就可以很近距离望一望它，二来原来我快过它的、但是原来我快过它的原因呢，因为它的线多车塞住它没得行、我上网查过的这一款车呢，它的加速由零至一百公里呢是不用三秒，我架车要十三秒，所以呢我架车根本就不是那架车的级数来的，完全冇得比。所以作者其实讲完麦基洗德那个的对比之后呢，其实理应他要解释点解他有这样的看法，同埋他的理由是啲咩嘢。不过作者呢要去到希伯来书的六章二十节呢，先至继续有关麦基洗德那个的讨论。而中间呢就插了这一段刚才讲第三个的警告。那我们就会问了，为什么作者要这样做呢？在第十一节作者讲了个原因，是因为他们 聽唔到入去。作者咧係知道班聽眾係聽唔到入去，所以佢就唔講住，唔係唔講，係唔講住，要先處理咗佢哋點解聽唔到入去嗰個原因，然後先再講翻點解啊佢有咁嘅睇法。作者承認咧，麥基洗德係照住啊，唔係耶穌係照住麥基洗德嗰個體系或者嗰個等級去成為大祭司咧，係比較難明嘅。但難明咧，唔係因為作者唔識點解解釋唔到，或者佢口才唔好，而係聽嘅人佢聽唔到入耳，唔明。我咧又想問下大家啦。除咗頭先讀經讀過麥基洗德呢個名之外，我唔知道大家以前有冇聽過麥基洗德呢個名字，又知唔知道發生咗咩事？個故事係咩咧？如果你未聽過或者你唔知道，你可以一陣完咗崇拜之後咧問一下 AI 得噶啦嚇。不完咗崇拜之後，唔好而家咁問啊。希伯來書當時嘅讀者咧，其實對於麥基洗德同埋佢嘅故事咧，一啲都唔陌生，因為佢哋係熟讀舊約律法嘅。不過當作者要解釋耶穌點解係照住麥基洗德嗰個體系成為大祭司嘅時候，作者就認為佢哋聽唔到入去。和合本嘅翻譯咧就簡單咗少少，聽不進去個不進去咧，其實可以解做慢啦、懶散啦，或者係反應遲鈍嘅。如果英文新標準修訂版咧嗰個嘅譯法咧係since you have become sluggish。In hearing, sluggish 中文的翻译呢就是行动反应缓慢，没有活力，灵敏度低。而新汉语的译本呢亦都译到因为你们的听觉已变得迟钝。希伯来书的 读者不是一班初信主的信徒，是已经信了主一段时间。为什么这一点呢我一阵间会再解释的，为什么他们是不是初信主的呢？所以就算他们向他们解释，即是读者向他们解释，他们都不明白。请大家留意，变得迟钝呢，即是说他们的听觉不是一开始就迟钝的，是慢慢变成迟钝的。而反应迟钝并不是看不到听不到，他是看到听到，不过反应迟钝。所以现在我又会讲这个迦南团的故事了。因為 TFY 咧就同我講上次星期五啱啱上個禮拜五就係同加拿大打完羽毛球，我就體會到乜嘢叫遲鈍啦。其實我好耐冇打羽毛球噶啦，即係上一次咧係幾個月前同石安團打過，跟住再上一次咧應該幾年前嘅事啦。咁所以咧今次上個即係再上一個禮拜五同加拿大打波，同一班年青人打波，我就體會乜嘢叫反應遲鈍啦。明明睇住阿 man 放前网嘅，但系咧反应慢，迟咗起步，走到去伸进只手都争一寸都掂唔到个波。又或者咧睇住阿 man 打个波飞去嗰边噶啦，双脚就企咗喺度望住个波，哦落咗地啦咁样。呢啲就系反应冇，即系反应迟钝，甚至乎就系冇反应。希伯来书嘅作者佢将迟钝用在听觉上面，意思就是这班的信徒对神的话语对真理已经失去敏感度，他们不是没听见，不过他们没有反应。为什么当时的信徒对神话语变得听觉迟钝呢？很可能呢是以下三个原因去累积而成的。第一就可能是拣食，即是对于一些比较沉重的信息，可能是背十字架、舍己、管教、要付代价，这些比较沉重的信息呢就觉得不关我事，所以一听的时候呢只耳朵就自动关机，耐了之后因为很久没听没操练过，所以他们的听觉就会慢慢变得迟钝。第二又或者可能他周围 的声音太大，有学者指出呢，他是当时的猶太基督徒咧面對緊社會好大嘅壓力，同埋咧就迫害，身體受傷啦，房屋被搶啦，甚至乎有人因為有信徒因為信仰緣故會被拉咗坐監，亦都有啲信徒可能係因為堅持佢嘅信仰咧， 而公開被人羞辱。所以諗到就係呢啲嘅信徒，當時佢面對好大嘅嗰個嘅恐懼同埋嗰個嘅焦慮。當世界嘅聲音太大嘅時候，好可能我哋聽神嘅聲音，神嘅聲音喺我哋嘅耳裏面就會變得模糊、微弱，甚至乎我哋懷疑添。今日喺加拿大，雖然我哋冇經歷過好明顯嘅迫害，不過大家都知道施救法案已經係參議院三讀通過咗，即係意味住正式成為嘅生效嘅法律咧，已經幾乎係已經成定局噶啦，已經係。當宗教豁免權被取消之後，如果日後有人攞住本聖經同人講一夫一妻或者係性別嘅課題嘅時候，其實都有可能會被人告係仇恨言論。當然，當有迫害嘅時候，未必一定係壞處。其實我哋可以反思一下，我哋嘅信仰係點樣？究竟喺當時嘅時候，去到當時嘅時候，究竟我哋仍然會堅守我哋嘅信仰啊？定係我哋會背棄我哋嘅信仰？因為其實有陣時而家加拿大調翻轉頭，可能太過舒服，太過安逸，以致可能我哋有機會對神嘅聲音可能變得係遲鈍嘅。第三就是聽而不行了。屬靈聽覺的遲鈍當然可以是說對神的話語沒有興趣，所以沒有反應，但也可能因為聽得太多了，在生活上呢就沒有實行出來，以致呢就食滯了，不想再食。宣道會的創辦人宣信牧師，當他講盡心生命和宣教的關係的時候，盡心生命和宣教是我們宣道會兩大核心的內容的。他就曾經形容過，他如果當一個人如果只有盡心生命但是沒有做過任何事，就會好像一個只接收河水支流湧入流入去但沒有出口可以排出水流，那個地方最後會變成一片的死潭、死水潭或者是死海。所以一個信徒如果是不斷吸收知識、恩典、愛，但是沒有分享、沒有付出、沒有去服侍其他人，他的生命最終就會變成好像死海一樣，是變得停滯、失去了活力和生機。屬靈遲鈍不是一件我們可以輕看的事，或者一件小事我們可以不用理它，因為屬靈生命開始下，它是屬靈生命開始下滑的一個信號來的。聽覺遲鈍是會帶來連鎖的危機，我們因為屬靈聽覺的遲鈍，可能會令到我們的靈性停滯不成長，我們不成長，我們就沒有辦法去分別什麼是是非，而到最後有機會當面對困難迫害的時候，我們可能會面對背棄信仰的危機。一個信徒如果聽覺遲鈍，他分不清楚什麼是神的旨意，什麼是世界的價值觀，在風平浪靜的時候或許是可以去渡過，但當有困難、引誘、誘惑來到的時候，這些BB 般的生命就會最先跌倒，甚至乎是有這個背棄信仰的危機。那我們怎樣知道自己是否屬靈聽覺遲鈍呢？反應遲鈍，你打場羽毛球你就知道了。那我們是否怎樣才知道我們屬靈聽覺遲鈍呢？不妨你問一下自己以下三個問題。第一，有没有对神的话语失去了惊奇感？觉得每个礼拜崇拜讲道也好，或者圣经讲座很多东西都听过了，知道了，没有新鲜感呢？第二，有没有只是想揀自己想听的信息呢？那些祝福啊、爱啊、管这些一些有教导性的东西听，但是一些沉重听，当我们说要付代价、要奉献、要去背十字架、要舍己、要爱人如己、爱我们仇敌的时候，我们就不关我事呢？第三，上一次你因为听见神的话语而做出具体的改变是几时呢？是上个礼拜、上个月，还是十年前，还是二十年前呢？第二， 我同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成熟之路的障碍，就是不熟练道理，在第十二至第十三节。刚才提到呢，就是希伯来书的读者呢并不是初信主的犹太基督徒，而是已经信了主一段时间。因为在第十二节那里讲，哇，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作师傅。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呢，俾人有个感觉或者俾人有个理解呢，好似要学习咗某啲嘢呢，例如可能要读个神学上个如何研经如何大查经呢，然后呢接受过某啲神学训练呢先至可以做师傅。或者另一个解释就是翻译就是做教师啦。咁所以如果冇学过任何嘢呢，咁就可以唔使做教师啦。不过如果我哋睇英文又系新标准修订版嗰个翻译呢，同埋新汉语嘅翻译呢，分别系讲到其实到了这个时候你们本该是教师了。作者指出系按时间嚟睇，佢哋应该有能力去做人哋嘅教师。即系换句话讲，呢班犹太基督徒佢哋唔系初初信主，佢哋已经系信咗主一段时间，同时成为教师唔系因为学过啲咩嘢，系因为个时间。咁但而家佢哋退步到连信仰最基本嘅小学开端咧，都要其他人教佢哋。呢班信主多年嘅基督徒，仍然系揸住奶樽食奶，俾人喂，而唔能够自己喺饭台上边去食饭。事实上这班犹太基督徒信仰主多年，他们不是不认识圣经的，他们应该很熟悉的，因为他们是犹太信徒嘛，他们是从小已经是熟习这个旧约圣经，明白律法和尼赛亚的预言，他们的盲点只不过是不知道耶稣就是那个尼赛亚。但是当他们一旦信了主之后，他们明白了耶稣就是怎样应验旧约所讲的尼赛亚，他们的信仰的拼图就是完整的了。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话，他们应该有能力去跟其他人去讲解那个福音。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形容他们仍然是食奶的婴孩，原因是他们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其实这句说话那个重点呢，不是仁义的道理那里，是在不熟练。不熟练呢可以解做呢，就是缺乏技巧或者是没有经验。即是呢不是成日做，所以呢就好生疏，或者从未做过所以不熟。前日星期五呢，我就同议论团一班的男子组一起去打 pickleball。大家有没有打过？没人打过，除了议论团那些咋。OK， 我都第一次打㗎咋，我都未打过㗎。完全冇打过 pickleball 嘅经验系点样，即系唔熟悉当个波落地弹上嚟会系点样嘅。所以呢好多波都接唔到初初嘅时候。呢一班信主好耐嘅犹太基督徒，佢哋叫做属灵 BB， 唔系因为佢哋实际年龄，亦都唔系因为佢哋信主嘅年日有多少，而系佢哋好少，甚至乎是没有经验过什么叫仁义的道理。他们只有知识，但他们没有实践信仰。一个信徒生命成长并不是读多少圣经，对神话语最重要的不是有感动，不是有激动，是有没有行动。根据加拿大统计局从2017年到2019年的数据，那里说就是基督教占全国的人口是 63.2%， 但参与宗教团体宗教活动或者是个人宗教或者灵性活动的频率呢，其实相当很低。为什么低法呢？虽然有 68% 的人呢就认为宗教或者灵性信仰呢在个人生活方式上面呢是很重要的，但是参与团体聚会每月一次或以上，大家估下几多 percent？ 参与团体宗教活动每月一次或以上，占几多 percent？ 幾多？10% 小仔，31%，得31%，即係有69% 嘅人係只參加一次或一次都冇。而個人固定參與靈性活動，每月一次或以上，仲低16%。而冇參加任何宗教操練嘅有29%。嗱，呢啲數據咧，淨係表示緊參與宗教活動啫喎，即係例如可能崇拜啊、團契啊、小組啊、祈禱啊、靈修呢一啲，而參與宗教活動只不過係最基本嘅實踐信仰。假如連最基本嘅實踐信仰都冇嘅話，更加何況喺其他生活層面上邊咧？但信仰實踐或者實踐信仰，唔係淨係參與宗教活動。而是有没有将我们的信仰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去行出来。那我又怎知道一个人有没有实践信仰呢？有牧者这样提议的，他不妨问自己一条问题，就知道那个人有没有实践信仰了。他说，如果面对一件事情，一个人乐意付代价的去做，就算自己不想做，但是知道这个是神的心意，神的意思，那个人都会去做的。他说这个人如果这样，他就是一个实践信仰的人，因为他是一个信服神的人。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实践信仰呢，是有实践信仰的。不过我们是选择性实践信仰，只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只是做方便自己方便的事，就认为是有实践信仰。或者是信服神，但对神来讲，只有 1% 的不信服，其实就是等于 100% 不信服。我不可以跟神说，我信服了你 99%， 只有 1% 不信服， 1% 不信服都是不信服。所以这个100%的信服，不是在一件事情上面我们信服到底，而是在一生的里面，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勇敢的去信服神，去实践信仰。所以不是星期日才实践信仰，当星期一上班见到老板的时候，心里就怨他那么刻薄，那么剥削，见到同事又骂他们，说他们不做事卸薄。又或者曾经我们遇到有过节的人，无论你认为他得罪过你，又或者你知道他认为你得罪他，总之大家都有芥蒂，谁是谁非。但我们只是实践信仰，跟我们好的人去交往，我们有没有实践信仰去爱人如己，尝试跟我们有过节的人去和好呢？无论信主的年日耐或者短，认识圣经多或者少，如果没有实践信仰，缺乏经历，这个信徒仍然是一个婴孩。有人可能会说，咦，做个属灵 BB 有什么不好呢？BB 几 cute 啊，是不是？我不介意做属灵 BB 的。当然事实是的，就是 BB 真的很 cute 的嘛，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又要用下我的孙女做例子了，起码 at least 我觉得 是 cute 先，是不是？BB 开始学行的时候，蹬下蹬下，好得意的，是不是？我觉得啦，跟他开始吃嘢的时候呢，即是吃嘢用手拿拿来吃呢，虽然吃到天一半地一半，但你都觉得好得意的，是不是？但如果两岁都是这样行路蹬下蹬下，搵手拿嘢食，四岁都是这样，十岁都是这样，还 Q 不 Q 啊？仲 Q 啊？那個唔知咩 Q 咩嘅啫，Q 咗我可能係擔心啊，唔係 Q 啊嗰陣時係。而當我個孫女當佢食飯嘅時候，由手揦嘢食，慢慢轉做匙羹嘅時候，嗱，佢係睇緊大人點做，然後有樣學樣，第一次畢唔到，但係畢下畢下。试多啲就可以用羹去不饭食。熟龄成熟 都一样不会自动发生的，是不会因为信主内的生命就会成熟，而是要不断的做，不断的学习。所以跟着下来我就要讲第三点，就是成熟之路的标志呢，就是能分别好歹。第十四节，习练呢，其中一个翻译呢就是操练。新译本的译法呢，就是只有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官能因为操练纯熟，就能分别是非了。熟龄成长成熟的标志呢，就是长大成人可以分别是非。而能够分别是非，是因为官能，官能即是意思是那个的理解力啊、判断力啊，是要需要常常操练的。刚才讲我第一次打 pickleball 的时候，之前因为没有经历过波落地会怎样弹法，我还以为好像网球那样会一落地就弹上去你那里，所以可以打，但原来不是的。那 pickleball 不弹的，原来是。于是就判断错误，那就打不到个波咯。但是你打多，操得多，你就会掌握到个波怎样弹，你就能够判断到去打到那个波。打多呢，其实还有一个好处的。我发现呢，原来打多呢，我那个反应力呢翻返来五六成的了已经是。其实现今呢，世界上面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讲论的。我最近听过一个讨论呢，就说你试试想象一下一个情景。喂，有一个人杀了一家七口，连小孩都不放过，拉了坐了监十年，因为病重，有牧师来同他传福音，决志信主，然后受洗埋。但是被杀的一家呢，可能因为有其他信仰，又或者他没有曾经决志过信耶稣。好了，死了之后，杀人犯就上天堂，被杀一家就落地狱。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公义怎样去彰显呢？传统的回应就会说，啊，那个杀人犯已经坐了监了，那他已经是负上他的责任了。但是坐监是不是就等于可以去抵消剥夺了其他人生存那个性命那个公义呢？如果问到是公义的问题的时候，你怎样回应呢？你的信仰立场又怎样答呢？再回应回，有人觉得做熟龄 BB 有什么不好的问题。如果一个基督徒停留在对信仰只有对信仰只有基本的了解，对善恶什么合乎神的心意，什么不是，什么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什么是神的价值观，都不能够清晰地和去准确地去分辨。结果其实很容易呢，就会随着这个世界的变化同埋试探去走，跟随世界走，唔系一件我哋要好审慎去留意嘅事。因为作者喺第六章嘅警告，如果我哋跟住呢个世界走嘅时候，有机会系会背弃基督嗰个嘅危机，后果系好严重。所以如果基督徒停留喺食奶婴儿嘅阶段，其实系好危险嘅。一旦在善恶上面分别出现错误的时候，很容易就会离弃真道。特别在现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异端，他们所讲的东西，他们出来所表现的东西跟正统基督信仰是差不多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分别那些异端的时候，很容易我们就会入错了教会了。所以熟龄成熟的关键是在于操练。一个打羽毛球的人，你就知道你要成日打操练，你才维持你的反应力。初学揸车，你要时时操车，就算考到牌，你都要时时揸，你才会纯熟，能够去增强你对路面那个判断那个能力。如果是变成了雪藏牌的时候，到你有车揸，你都未必敢揸。怎样操练我们熟龄的理解力和个判断力呢？没错，我们回教会聚会，我们侍奉是操练的一种方法。但是基督徒的世界不应该只是在教会里面，基督徒的世界应该是外面，甚至乎外面的世界应该才是基督徒的世界。因为我们成日，因为我们每日 都在这个世界里面生存着。我们每天会遇到很多人，会遇到很多事，都是我们操练这个信仰、实践信仰的机会。所以其实最简单直接去操练我们的信仰的方法，就是有机会我们的同人去讨论分享我们的信仰。几个星期前我们坐 Uber， 就见到个司机就包着个头。咁因為當時咧，我哋遲啲就會去探訪石黑教嘛，咁所以我就問佢啦，介唔介意問你你係咪信石黑教㗎咁樣？咁佢就話係啦。咁跟住之後咧，我哋就傾其他嘢啦，傾下。咁我就問啦，其實而家喺温哥華生活都唔容易喎，咁樣。咁嗰個司機就分享啦，佢就話佢係揸住一啲臨時工作簽證嚟咗兩年打工嘅，嚟緊八月個簽證就到期㗎啦，唔知續唔續到。做唔到嘅話咧，就可能要翻去印度噶啦。咁我就同佢分享話，我係基督徒我相信耶穌係可以會帶領幫助我哋。最後屘我問佢我為你祈禱好唔好啊咁樣。咁佢就話好啊，好開心，同意我為佢祈禱。咁我當佢同意嘅時候咧，其實我都有少少詫異嘅，點解？佢點解佢會歡迎我同佢祈禱嘅咁樣？咁但係之後上星期我哋同20位弟兄姊妹去探訪完石黑教咧，我就明白點解佢歡迎我為佢祈禱啦。原來石黑教咧都係相信一個神嘅啫。不過佢所相信嗰個神咧，當喺石黑教嘅時候就係、是、石黑教嘅神，喺唔同宗教就係唔同宗教嘅神，喺基督教就係基督教嘅神。所以我明白佢點解係歡迎我為佢祈禱。其实我哋喺我哋身边，其实有好多咁嘅机会，我哋可以操练一个时时操练嘅基督徒咧，佢就会更加想去认识神，去明白圣经多啲。一个属灵生命嘅成长，从来唔系知几多嘢，系做几多嘢。嗱，好多人以为年纪大自然会迟钝，某个程度系正确嘅。随着年龄的增长，反应力下降是普遍现象。基督徒是不是又是信得耐，又是不是会对神的话语那个反应力会下降呢？不一定的、哦、因为科学和运动学医学的研究证实呢，反应力呢不单止可以后天锻炼的，甚至乎可以透过系统性的练习呢，将大脑和肌肉那个的潜能呢发挥到最高峰的，可以是。就是说即使信主多年，熟悉圣经道理，如果缺乏真正的真实的信仰经历和实践，生命可能仍然停留在婴儿阶段。属灵的成长关键不是在于我们吸收多少知识，是我们有没有将信仰化为行动。基督徒属灵的听觉变得迟钝，是会令到我们的生命会停滞不前。但是可以透过操练实践信仰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恢复回对神那个的反应力。我盼望我们每一位都不断操练我们的属灵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实践我们的信仰，以致我们回复回我们听觉对神那个的敏锐力。我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有圣灵去引导我们。虽然我们可能听你的话语，我们听得很多，听得很耐时间，又可能我们对你的话语已经没什么感觉，但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有圣灵你去帮助我们。所以求圣灵你一路引领我们每一个，当我们几时对你的话语缺乏兴趣的时候，圣灵你就滋润我们，以致我们对你的话语真的有一个渴慕的心，以致我们透过你的话语去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可以改变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得胜名字，阿门。